美国总统对于全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你像眼下，他无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包括伊朗啊、古巴呀、委内瑞拉等等，就是美国总统他的安保是重中之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件事儿。那么，美国总统的安保，这是某种程度并不是川普个人的安全，他也是代表着美国国家的安全。只不过这事上，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到底怎么能平衡？你不能说哪一方是错的，哪一方是绝对对的，双方都有道理，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这一点不光是美国呀，中国国内其实就是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冲突，它有时候也是很剧烈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这平衡点。而且不是每个国家处理这方面都处理的很完美，不是，绝大多数国家处理的并不完美，因为这个界限你非常难以把握。你就拿说对这个美国总统的安保来说，它这种必要性，你就看看美国总统跟其他国家还不一样。美国今年是建国250年，他总共前后有了45任总统，这45任总统里头直接被刺杀刺死的就居然出现了4个，占了1/10。而且这还不算呢，像里根呢、川普啊，曾经遇到过刺杀没死了的，直接死就死了4个总统。谁呢？大家可能还记着，第一个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二个是詹姆斯加菲尔德，第三个是那个威廉麦金莱，第四个是约翰肯尼迪。就他居然有1/10的总统是直接被刺杀死的，还有在任上不断遭受刺杀的。你说美国总统是不是世界领导人里几乎最高危的行列？肯定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他加强保护有没有必要？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个过程就这样，美国也面临着就是我说的总统个人的欲求，包括为了看球啊、为了选举啊而抛头露面，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国家安全又跟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这都不断发生。你想我给大家讲一件事，你可能就会想起来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那个事儿，那是在世界范围影响非常大。约翰肯尼迪呢，当时第一个任期还没完事儿，他为什么后来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呢？因为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正是肯尼迪这种强硬当时把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给吓住了。苏联那时候呢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潜艇啊什么这个航空母舰都派出来了，然后把这个中程导弹呢部署到古巴。因为当时苏联的那个洲际导弹能打到美国的不多，可是如果你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那古巴距美国近距离的100海里都不到，你在这布置中程导弹就意味着你能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双方一开战，美国马上在你炮火火力范围之内，你这点是美国不能容忍的。而且双方这种摩擦容易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这时候肯尼迪没有退缩，直接就是你的潜艇必须给我露头，双方得知根知底，你导弹赶紧给我拆走。最后在剑拔弩张当中呢，苏联先怂了，勃列日涅夫下令撤回，完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这一点使这个肯尼迪在美国社会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好评。然后他为了能够连任，他第一个任期还没完呢，然后63年他到达拉斯，因为达拉斯那个地方呢并不是他的传统票仓，他希望到那儿宣传。然后去的时候他要上街与民同乐吧，也很多人欣赏他的，得让大家能看到他。他坐的那个总统的车呢，头一排司机，这边是一个特勤人员，第二排是当时呢达拉斯所在这个州的州长和他夫人，第三排是肯尼迪和他夫人。然后一上街一看，很多人欢呼他，肯尼迪就要求必须把车窗给我摇下来。摇下之后呢，探出脑袋伸出手去啊，向大家致意。结果走着走着出事了，为啥？行动非常缓慢，而两边那些建筑物上有不少窗户是开着的。这就是后来与时俱进的美国总统安保级别为什么要上升。结果第一枪打响了，没打上肯尼迪，第二枪打到肯尼迪脖子，第三枪正打中他脑袋，据说把他当时头骨都给打下来一部分。然后呢很快把周围封锁抓人，把人抓住了，这人叫奥斯巴尔德。有人奇怪说，这三枪是不同三个方位来的，为什么逮住他一个就完事儿了？然后肯尼迪送到医院去，已经死了。然后最有意思，逮住这犯人，这重要线索吧，居然有人能突破重重阻碍，过来一枪把这犯人给打死了。说把这凶手抓着吧，抓住他又离奇死在监狱了。你说这一事搁在一块，谁能相信这里头没猫腻呢？ 后来很多人怀疑说这事儿得有人指使，说谁指使？有这种权利的，能够把特勤局周围人都调开的，也能左右这事儿。当时大家都怀疑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为啥？他死了谁受益啊？总统要死了，副总统马上就能上任，否则副总统这辈子都很难当上总统，都成了那聋子耳朵摆设了。而且当时林登·约翰逊呢，代表着军火商的利益，肯尼迪就不希望打越战。那军火商你不打越战的话，我们这军火卖谁去？等林登·约翰逊当上总统以后，马上这美国就陷入了十年越战的泥沼当中，军火商就发财了。所以这事儿搁一块很多人怀疑，但怀疑归怀疑，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东西。大家不知道注没注意到，从这六十年代以后，好莱坞电影它的反面人物出现变化。原来反面人物多数都是不法商人的什么跟资本家有关，或者科学怪人、科学狂人。但是六十年代以后，好莱坞很多电影变成了反面人物是很多政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了。也就是说，美国人从那时候开始呢，其实对政治的不信任程度又极大的加强了。所以这个事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结论，到底是肯尼迪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但是呢，由这事引发的讨论呢，确实美国总统的安保级别在逐渐上升，而且也变得非常重要。比方总统露面的时候得怎么进行保护。所以今天川普出现了，他只是美国总统安保系统的一次正常启动，只不过这次启动呢，它涉及到更广泛的老百姓。去年川普也干过一个事，到了美网公开赛现场，由于他去看球去了，造成好几千人进场慢了，使头半个小时的球很多人没看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川普在这时候，很多美国人认为你呀，消停在那待着，你不出来，那就是对纽约市民最大的贡献。你出来就是扰民。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些政治人物真是那样，你到哪儿去啊，不仅对当地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事儿，反而带来诸多的麻烦，对老百姓呢整个日常出行会形成很大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政治人物也好，明星也好，一定要谨慎的对待自己这个出行。因为你出行如果引起这么多负面的话，那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你川普本人，他由此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川普本人也不好。所以我说这一次就是一次国家安全、总统安全，我们姑且合称为政治安全，就政治安全和民众自由之间的一次摩擦。我认为这个事要引发美国广泛讨论呢，这不是个坏事，甚至呢，它也可以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呢引发一种讨论，就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某个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呢，像北京从机场啊到这个中南海啊，或者是到这个钓鱼台啊，一路都戒严，造成拥堵的非常严重。每年有时候开各种会议呢，地方也是，某个领导人、地方的行政大员出行的时候，也容易造成很多地方的拥堵。就这些事情，首先一个，它是不是必要的？第二个，如果是必要的，如何能最大程度减轻对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影响？这些事情恐怕是政治生活当中你绕都绕不开。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那至少说明我们的民主程序是有问题的。你要充分把老百姓利益放到第一位去。所以你看川普到尼克斯看这一场球，我觉得他引发的事情确确实实是方方面面的。当然呢，你要说尼克斯这场球川普来了影响了观赛情绪就使很多人呢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鼓掌加油，这事也有点冤。冤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川普不来，纽约尼克斯现在这种主场氛围也跟过去不一样。为啥呢？真正的球迷很多进不来了。为什么进不来了？票价太贵了。这场尼克斯的比赛引发全世界关注很重要一点，尤其在财经界，就是一场比赛居然产生了 5.8 亿美金的票房收入，就人民币40个亿，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而且这场比赛的票价离谱到什么程度呢？原来那个一场就是最便宜的票，由于这比赛很重要，炒到了4000美金，这都吓人了吧。你像那个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那个便宜的票大概几百美金就行，这场4000，而且临到比赛前4000挡不住了，最便宜的票居然是多少？9700多美金。9700多美金，你想将10000美金，10000美金是什么概念？那等于人民币将近70000块钱了，这还是最低票啊。而且你要买的这个票坐在哪儿呢？叫山顶票价， 就几乎在这个体育馆最后一平台最顶尖那，说白了离打球人几里地远的，你得恨不拿望远镜看，最低票价。那场边的票动辄就10万美元往上啊，最贵的票价多少钱您知道吗？59.598万美金，接近60万美金，相当于人民币多少？403万人民币，400万人民币买一张票啊，60万美金够啥了？洛杉矶市的这个中位数的房价也就60万，能买一个不错个 house 啊，两层的，都多少间卧室的，后边还能带游泳池的，能买一个这房子。就是这个价400万人民币，不光对中国人是天价，对美国人来说同样是天价。你拿着60万美金，你可以买一套房子，在尼克斯呢，你只能买在一个坐着不舒服的椅子上坐3个小时的权利。你就想想这么贵的票价，他一定把很多呀铁杆球迷，但是经济实力不行的，全挡在外头。而这些人是到场地里拼命为尼克斯加油的绝对主力，他们这些已经进不来了。就这种现象造成的是什么呢？就只有有钱的人能看得起尼克斯的比赛。那说明什么？尼克斯整个的主场就变成了有钱人的一个社交狂欢。什么叫社交狂欢呢？就说我有钱了，我能参与到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现在尼克斯比赛全美关注，是纽约几乎最大的事儿了。那好，那就是在纽约，在纽约市的中心曼哈顿这儿，最热的话题，尼克斯要夺总冠军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的核心时间，我参与了，说明我牛，我是这个城市的绝对精英。就它变成了一种社交地位的展示。所以你看场地里坐着都什么人？尤其场边那些巨富大明星。下半场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尼克斯一个队员为了救出场的球一下冲出去了，啪把场边一个老头看着有80了给撞一下子，那了得吗？那么大岁数了，一看这老头表示没问题没问题，镜头一给，大家发现这哪是普通老头啊，坐到那位置上的票价最少都是大概20-30万美金吧。那老头谁呢？他的名叫迈克尔布隆伯格。你要熟悉国际新闻的知道，他美国的彭博社就是他创造的。他曾经三任纽约市的市长，现在身家多少钱呢？1094亿美金，1000多亿美金呢，纽约的首富。你就说到时候尼克斯队一个替补球员有机会把他给撞一下子，这辈子可能都挺幸运。据说这布隆伯格说了，我给这球员多买一份保险啊，我怎么怎么地。你看这成了美国一个大新闻。就场边坐着这些人非富即贵，而且很多明星是什么呢？他来了他其实不是看球的。我刚才说吗，纽约的最中心地带最核心的话题最关键的时刻，我来了我在这儿，那些大明星搔首弄姿的拍，也是给个人刷存在感的。而且这些人他也不一定是花那么多钱买的票，他跟尼克斯之间有一种互换，就说那你到我这看球你不花钱，我同时给你别的什么待遇，就说你呢跟我之间形成广告上的交换，你可以代表尼克斯宣传这个宣传那。有个大明星不就是前不久他帮着尼克斯去想让詹姆斯来吗？这也是一种交换。当然也有不搞这种交换的，像纽约尼克斯多少年的铁杆拥趸导演斯派克里那个戴眼镜的小老头，人家就是跟尼克斯没有这种交换，我扎扎实哪个赛季我都花钱买票真金白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尼克斯铁杆拥趸。但是坐在场边这些巨富们，谁能有几个能像斯派克里这样？在这些人到这儿来，淑女啊、绅士都端着，他能说进个球站起来嗷嗷喊吗？不可能。你说这样的人越多，是不是观赛氛围越压抑？一帮绅士坐那看，这有时候想着你琢磨琢磨这个过程，对一个球队的观赛氛围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负面影响。而现在看，尼克斯由于身处纽约，这样的进场的观众越来越多，真正的铁杆球迷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其实你看美国经济现在是全面复苏，这个复苏过程你就发现呢，对于纽约这样的全球顶级大城市来说，它这复苏像个 K 线图一样，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整体水平都抬升。现在美国的经济，我前不久说 AI 时候也说，就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像什么，像金融和科技领域靠拢。这就造成什么呢？这些人越来越有钱，他对于高消费越来越不敏感，价格不敏感， 而另一部分呢，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和科技发展红利的人呢，他反而在经济收缩的时候呢，花不起钱。所以事实上，美国这些年，我认为呢，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的。那这个现象，中国有没有呢？也同样有。中国也有一些场合呢，有一些富人他是对价格不敏感的，他会把很多原来的公众场合的资源转化成个人刷存在感的资源。这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存在这个现象。所以你说纽约尼克斯这次，我们感觉主场氛围没大家想那么好，全美第一球市没有体现出那种排山倒海、山呼海啸把房顶要掀开了那种效果，跟什么有关？川普来了固然是一个因素，把气氛整压抑了。但是你再看呢，这些富人大量涌进场地，使这个尼克斯观赛变成一次社交礼仪的狂欢，而不是纯粹篮球世界的狂欢，这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你这几个原因搁一块，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场比赛啊，其实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折射点，这里边能折射出刚才我说的安全和自由之间的边界问题，总统的个人行为的选择问题，那么整个纽约市现在球迷的构成问题，整个美国社会它的贫富差距的问题，金融和科技分走了这个社会增长的大部分利润的问题。你看每一件事儿，我们说小小的这个尼克斯主场，它其实是社会大舞台一种折射和反应。做新闻评论的人就要善于从这些具体的微观当中总结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然这个过程呢，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呢，也感到有些遗憾。什么遗憾呢？我们这个媒体宣传呢，经常会涉及到关于美国一些负面消息。你看我们看新闻联播，你会发现报道美国基本都是负面的，跟我们意识形态对立嘛，再加上现在这个关税各方面中美关系不怎么好。那么这一次川普在主场遭到了嘘声，引发的负面新闻特别多。照理说我们的媒体呢，那没这事儿咱还得琢磨琢磨，何况有这事儿呢，你不赶紧得抓住这个机会。哎，国内的直播呀，不论是央视还是腾讯呢，没给川普任何镜头。可能是咱有考虑，你别弄得美国总统与民同乐似的，到这来看球去，不给他这个露脸的机会。可能当时我们就没有想到啊，川普在这现场遭受嘘声啊，大家不爱戴他呀，说他出来扰民呢，咱就没想到这个。你看这一点，我认为很多的中国媒体人呢，这素质还是有待提高。你就忘了这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从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怎么这时候你忘了盯住他下坡路当中的关键节点呢？川普不得人心呢？你平常报道美国那个游行，反川普的游行，那你看都有多少起啊？动辄华尔街游行，动辄洛杉矶游行，都反川普的。你说在尼克斯主场，美国人民看篮球不忘反川普，多好的一个素材，没抓住。所以我说咱们这个媒体人呐，素质还是有待提高啊，觉悟各方面还不够啊。我看了感觉这么重大题材漏了，可惜。可惜。